今天我们讲个话题啊，投资者现在在什么地方，未来需要往哪里去走。我们这一直是在讲期权市场，那么去想学好期权那非常简单，期权基础肯定要去学，期权策略是下一步，这些都是死的东西，你花时间半年光看都看会了。但是对于学习期权的人来说啊，那第一步期权基础很多人就被难住了啊，跨不过去了，剩下一小部分人跨到期权策略啊，就此为止，我已经把期权市场学完了。但是这里面少了很关键的东西，你需要时间，你需要经验去形成你对市场的理解，有了这个市场的理解，你才能够真正把你所学到的东西转化为期权的市场应用。主要是你的市场理解导致了你自己独特的期权市场应用，这谁能教你的？是你教自己啊。什么是市场理解？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前几天有一个投资者问我，比如说某一只 XYZ 股票，他认为是一个下降的趋势，我看了一下，在我看来完全不是下降的趋势，还是一个非常完好的上升趋势。你看，不同的人就对于市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就导致了不同的期权的应用。好了，有了这样的应用，你还要去加上对于自己心理的认识，每个人的交易心理都是不同的，需要花时间去真正的了解自己，这样才能够形成自己的自身体系。一个体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我花两个月的时间打造个体系，然后剩下的时间我就坐收渔翁之利了，这是不可能的。体系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你需要长期的不断的去修正，去修正自我一些缺陷，然后不断的去适应这个市场，这样呢，投资者才能够从会到好再到卓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大致的框架，对于投资者你想参与这个市场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一看对号入座，就大概知道现在自己在什么位置，未来应该向哪里走。这个长期改善不断修正的过程是极其重要的，它其实就像我们有了一个行为才会有它行为导致的结果，结果又会反过来作用于你未来的行为，然后再去作用结果，这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反馈，有益的正向反馈。如果没有长期的改善修正，金融市场生涯基本上就结束了，也只能够到一个会的程度。面对一件事情的发生，不光是投资者，任何一个人他其实都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呢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心态 accountable， 还有一种呢是受害者的心态，这两种心态就导致了后面可能会采取完全截然不同的动作。有一个人啊，叫 Gary Keller，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One Thing， 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他是美国一个非常知名的商人，也是一个畅销书的作家，他这本书讲的就是教人家如何变得更加卓越，去成就一些当初自己所不敢去梦想的事情。这本书就谈到了一个人面对事情如何去负责任，如何去避免受害者的心态。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把它放在投资者参与金融市场这种大前提背景下面。比如说我们现在作为投资者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连续的出现了亏损，你整个 equity 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长期的 drawdown， 而一个负责任心态就要开始去思考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需要去大脑中去过滤一些可能性。比如说现在出现的亏损是不是集中在某一个我所应用的期权策略里面，或者是呢这些亏损是不是同时出现在某一种特定的市场环境之下，我当初的头寸是不是过大了，我们在入场之前你的风险金或者是你的 margin 到底有多大，你当初这个数字有没有记录下来，还是整个的头寸它集中在某一些行业，造成了一些行业的集中风险，或者是你在整个的操作过程中你已经违背了当初所制定的操作规则，也就是违背了交易纪律，再或者以前应用这种策略的时候它所处的市场环境和现在的是你让你连续亏损的市场环境相比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你看，一个负责任的投资者他是在不断的去思考问题的，在寻求答案，但是对于一个受害者心态啊，出现亏损了，第一反应就是假装无视，那因为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在投资中遇到亏损，这是我们做生意的成本。一个负责任的投资者当他思考了这些问题，也许会找到一些具体的原因所在，那么他就要去考虑 我是不是可以去做出一些改变？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投资者是经常去使用这样一种 setup， 就是股票突破了一个下面的支撑位置时候去买入看跌期权，他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自己亏多胜少，因为在突破的时候往往隐含波动率会变得比较高一点，这这时候你买的一个 put option 可能价格会稍微偏高一点，那这个投资者现在就要去考虑，我现在是不是要放弃这样的一种入场的方式，或者是等待一段时间，等隐含波动率回归平静之后再重新入场呢？这都是可以去细微调整的方向思考点。受害者的心态对于这一步是完全不会考虑的，一开始假装无视，然后再接下来呢就开始抗拒现实，他们会认为行情不可能这样，因为跟他们当初设想的不是一致的。接下来这些人就要开始抱怨市场了，各种阴谋论就出来了，市场被操纵了，我们散户太惨了，被割韭菜了，这是一种迫害妄想症。事实上如果机构非常大的话，人家还真没有时间去跟你散户去玩游戏，不要老是想着机构没有事情就整天琢磨着如何去弄散户，事实上散户在干什么机构完全不 care。 还有一种呢，就是当可能这个投资者失去了一段行情，就开始不断的去后悔。我们经常会听到人家说，哎呀，太可惜了，太悲运了，这个行情让我少赚很多很多钱，但是事情发生就不可能回头，所以去做这种回顾性的这种后悔没有任何的意义。然而与此同时，一个负责任的投资者已经开始去实施他的新的计划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区别，一个是自己承担起责任然后去想办法改变，一个呢不是惆怅错失行情就是去怪市场，结果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改变，因为他相信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一定是个偶然事件，这种事情未来一定不会再发生。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你在行动与结果之间不断的去做这种持续的改善，形成有益的正向反馈，这是每一个投资者在市场中成长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你会看到整个原理其实并不复杂，但是你执行起来会涉及到很多繁琐的环节，那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参与这个金融市场不是需要什么，不是火箭科技，你不需要什么特别高的智商，不是像解数学奥林匹克题目一样非常复杂，但是你要想把这个事情做好绝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它很繁琐，很花你的心力，还考验你的意志。参与这个市场上的人啊，他们表现绝大多数都是认为我学完如何去投资就可以去轻松赚钱了。当然在我们这个频道，通过我和投资者的一些沟通，我发现这些人在我们频道里面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这也是因为我平时一贯的给大家去不断灌输，这就会导致认为很容易的人往往都已经离开了，真正剩下来的是认同这些观点的人。但是大家要明白，这个市场上绝大多数人都是一个非常不正确的心态去面对金融市场。你参与金融市场交易或者是投资，它就是一个马拉松，你跑到后面人越少，大多数人一开始非常热闹，因为跑马拉松非常酷，越跑到后面就会觉得越累，忽然发现跟他们想象中的世界不是一回事，然后他们就放弃了。刚才我们说参与金融市场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来举个例子，就这次奥运会好了，伊藤美诚他对战孙颖莎的时候，据说他已经研究透了孙颖莎的打法，完全可以做到见招拆招的效果，但是呢，孙颖莎在比赛的过程中完全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套路，就是不按套路出牌了，就导致伊藤完败。这和交易学习或者是你学习任何的期权策略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你去学习他们，学习一个策略，其实学习的是一种特定市场的处理方法，但是市场什么时候按照套路出过牌？我们在2013年到2014年的时候，整个市场的隐含波动率是非常低的，那时候你去作为一个期权买方是很容易赚钱的，而且这种低波动率的水平保持了好多年。还有2021年初的时候，整个市场的结构它和1987年股灾发生前的市场结构非常的相似，我们可以说2021年就是要发生股灾吗？市场什么时候按照套路出过牌了呢？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今天不一定会再次发生。还有一种很老的说法叫做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我们五月份应该卖出自己手中股票，因为后面几个月是整个市场会走下坡路的。 这是曾经几十年以来的历史数据告诉我们的。但是现在呢，整个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改变。2000年之后，特别是2000年，市场结构跟以前是不同的。这种 sell in may go away 的这种说法，到现在已经完全立不住脚了。市场又什么时候按照这种套路出过牌呢？一个投资者如何去适应市场，这是从玩票投资者到专业的投资者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你需要自己来完成的。你是想做伊藤美诚呢，还是想做孙颖莎这样的止疼片？每一个投资者都要去找到适合自己节奏的方式，把它运用到前面说的这个框架之中。刚才说的这些小细节，这些问题如何回答，如何让自己找到满意的答案，是不是只有自己通过 trading log 里面才能发现问题呢？那如果没有一个详细的记录，你不愿去做这些工作的话，你跑到论坛上去问人家，去看无数个人家的视频，永远找不到答案。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必须要去对自己负起责任。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这样说，有统计证明你去做一个新年计划，如果你不去告诉人家，你完成的概率是 40%。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整个过程去告诉你一个朋友，向他定期汇报你的进度，你完成的概率是接近 80%。 如果你在你自己的市场生涯之中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伙伴，能够和你共同进步，能够相互监督，这是非常有幸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伙伴绝对不是相互之间去发表一些无谓的观点，今天你是看涨还是看跌， 我打算买这个股票，我打算卖那个股票，没有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一个好的伙伴是能够起相互监督作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苏炳添他跑得再快，他也需要一个教练，因为教练就是他的伙伴，能够帮助他负起更好的责任。刚才我们说啊，整个金融之路就像马拉松，其实呢它像马拉松也不像，因为马拉松它有终点，你的金融之路实际上是没有终点的。跑马拉松还有一个名次，你在金融市场上其实是没有任何名次的，你的参考对象就是自己，你需要不断的和自己相比。所以在整个追求卓越的过程中啊，这个卓越不是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如果你喜欢呢，那就坚持跑下去，欣赏沿途的风景，这个市场之路会让你回报不错的。如果你觉得太累了太烦了，我觉得早一点放弃也是不错的，因为人生还有很多的赛事去等你参与，这个舞台不是你的，也许其他的事情才是你真正的舞台。从大了说，人生哪一件事情不是在做交易呢？我是 Sam， 下次见。